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伊朗核武领军人物法克里扎德遇刺身亡，曝光亨特硬碟门，维修店老板遭人身威胁，墨西哥总统三拒恭贺拜登，称大选结束即祝贺当选总统，联邦法官称共和党人可能会赢得宾夕凡尼亚州诉讼。以下是详细内容。11月27号，伊朗核武器计划负责人和总设计师、伊朗革命卫队高层莫桑法克里扎德在首都德克兰东部的阿布萨德被击毙。伊朗国防部声明表示，武装人士袭击了法克里扎德的汽车，导致他重伤之后送院不治身亡。伊朗外长扎里夫指控以色列实施了这次袭击。法克里扎德被认为一直领导伊朗核武发展，并曾经负责一个叫做阿马德计划的核武器秘密军事行动。201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了一批从伊朗获得的核武发展相关机密文件，并点名指出法克里扎德。同年川普政府退出了奥巴马时期签订的伊朗核协议，认为伊朗未能遵守该协议，却不断从美国获得资金。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指出，伊朗的铀库存已经是伊朗核协议规定的12倍。而值得留意的是，在法克里扎德被击毙前夕11月16号，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就是否在近期轰炸伊朗主要核设施征求顾问意见。报道称在与会者的反对之下，轰炸计划被搁置。这次法克里扎德的死，外界普遍认为和苏莱曼尼被击毙一样，对伊朗独裁政权是有一重大打击。近期因曝光拜登儿子亨特硬碟门丑闻，特拉华州电脑维修店老板艾萨克遭到死亡威胁，被迫关闭维修店并躲藏起来。据特拉华新闻杂志在24号报道，艾萨克的邻居说，最近艾萨克在他的维修店门前立了一块此店关门的牌，并离开了家乡威明顿。艾萨克的律师罗卡 Brian Rocker 证实，艾萨克确实收到了死亡威胁，并被迫关闭了维修店，但他拒绝透露艾萨克可能去的地方，亦拒绝透露艾萨克是否已经离开威明顿。罗卡表示，他认为艾萨克不会卷入与亨特硬碟门有关的诉讼或刑事调查，但他提到艾萨克一直与联邦执法部门保持住联系。亨特硬碟门丑闻是纽约邮报在10月中旬首先披露，震惊全美，尤其是美国大选前夕。随着事件不断被曝光，事件反而更显得扑朔迷离，因为亨特硬碟中的资料更涉及到拜登和乌克兰和中共有着非一般的关系。尽管美国众多主流媒体和脸书、推特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极力封锁相关信息， FBI、中情局和司法部门对此默不作声，但拜登家族丑闻仍然不断被曝光。拜登曾经此口否认和乌克兰没有商业往来，但网上的一段视频曝光，拜登吹嘘自己 怎样利用对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贷款，要挟乌克兰总统解雇乌克兰检察长肖金，以此来阻止亨特收受乌克兰天然气公司300万美元的腐败交易被调查。
Gotten a commitment from Poroshenko and from Yatsenyuk that they w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state prosecutor, and they didn't. So they said they were walking out to press conference. Said, "Nah," I said, "I'm not going to, or we're not going to give you the $1 billion." They said, "You have no authority. You're not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said, "I said, call him." I said, "I'm telling you, you're not getting $1 billion."I said, you're not getting the billion. I'm going to be leav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as, what, 6 hours? I looked, I said, I'm leaving in 6 hours. If the prosecutor's not fired, you're not getting the money. Well, son of a bitch. Got fired. And they put in place someone who was solid.
有网友表示，相比于川普的通乌门弹劾，单凭这段视频，拜登就足够入狱。纽约邮报的消息来源是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他在10月18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早在去年底，艾萨克就将他复制的一份硬碟副本交了给联邦调查局 FBI， 但十个月之后仍然未见 FBI 有任何行动，于是艾萨克决定向朱利安尼爆料。艾萨克担心会被灭口，所以在决定将硬碟交给 FBI 之前，复制了四份，其中的一份副本交了给朱利安尼的律师科斯特洛，剩下两份交了给他的朋友代为保管，以防自己被拜登家族杀害。朱利安尼说，艾萨克之所以曝光硬盘，是因为他对民主党人弹劾川普总统的指控感到气愤，因此他才下定决心将拜登家族的丑闻曝光。目前美国大选结果尚未出炉，拜登涉嫌以多种舞弊手段涉选，川普团队正在展开法律挑战以维护选举公正。近期川普律师、证人和共和党官员等均遭到来自拜登阵营的死亡威胁，但正义人士仍然坚定地抵制。川普支持者表示，这次大选是一场政邪大战。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两次拒绝恭贺拜登之后，在25号再次重申他将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立即恭贺当选总统。当日中共官媒突然报道了习近平恭贺拜登的消息，路透社随即询问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他回应说，美国大选正式结果出炉之前，他不会向任何一方表示祝贺。近期他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无法承认任何非法成立的政府，我们有自己要坚持的原则，而且我们不是殖民地，我们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墨西哥政府不是任何外国政府的傀儡，除了奥夫拉多尔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至今仍未对美国总统大选表达立场。普京在22号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将与美国人民信任的任何人合作，但这种信任只能给予被认可胜利的候选人，或以正当合法方式得到确认的候选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重申了对川普总统的支持，他乐观地说，我希望他会再次当选。被问及有关美国大选结果的看法时，博尔索纳罗反问记者，结束了吗？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吗？近日叫停宾夕凡尼亚州选举结果认证的联邦法官帕特里夏·麦卡洛 Patricia McCullough 表示，提出相关诉讼的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赢得这场官司。在27号麦卡洛在意见书写到，根据案情，起诉人似乎已经确定了胜算，因为他们坚定地陈述 宪法冇为立法机构提供咁样嘅一个机制，就系喺唔修改宪法嘅情况之下，就允许扩大缺席投票。喺裁决紧急禁令时，法官必须考虑请求强制令嘅一方是否有可能打赢官司，或者根据案情胜诉。麦卡洛认为起诉人似乎有一个可行的主张，即第77号法案中规定的邮寄投票程序违反了宾夕凡尼亚州宪法中关于缺席投票条款的明确表述。当日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发布一份备忘录，决议指出宾夕凡尼亚州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删夺了立法机构制定选举规则的宪法权力。宾夕凡尼亚州总统选举人的选派和其他州范围内的选举结果都存在争议。决议仲敦促州务卿和州长撤销对总统选举人的认证，推迟认证2020年大选中的其他选举结果。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林伍德话 ，Dominion 喺巴塞罗那操控，我睇到咗证据。宾夕凡尼亚州议会准备收回权力，亲自任命选举人团成员。鲍威尔律师话，佢哋用钱买选票，我哋有支票全跟相片。川普法律顾问表示，鲍威尔只系简单赢得指控，只能够反败为胜。阿里桑拿会议将会同川普律师举行公开听证会。贺锦丽拒绝辞去参议员，他是不相信拜登胜选。特律师林伍德11月27号表示，今次美国大选折射出政府层面的极端腐败，左派正试图窃取川普总统的选举果实。他还披露他已经看到 Dominion 在西班牙操纵这一场选举的证据。林伍德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珍妮皮罗电话采访的时候，讲到在德国法兰克福接获的伺服器。他说根据恢复的数据显示，有人在西班牙通过 Dominion 软件操纵了这一场选举。我已经看到操纵的证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隐瞒选举造假的真相，只是今次他们被捉到。伍德律师重申，他们会证实川普总统在今次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他说这一场选举的结果不是必须由法院来决定，也不是必须由立法机构决定，每个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一场选举的结果是由我们人民决定的。我们人民可能为川普投下了8000多万的选票，赢得了410张选举人票。几日前在福克兰查获的伺服器来自一间叫 Saito 的公司，这些伺服器显示了真实的选票。伍德律师说，我们人民将会确定我们选定的总统，川普将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这个即将成为事实。据早前报道，美国政府在确定 Dominion 投票机涉嫌非法行为之后，就下令情报部门搜集这一台伺服器，并且最终在德国将它接获。而同一日，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被川普撤职。伍德律师还提到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他说，我对他没有任何信心，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知道沼泽是好深好深好深的。乔治亚州的州长、副州长和州务卿都被中国的钱收买了。伍德律师还说，相信美国总统，他正在战斗，这位总统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亦都不会。另外，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马斯特里亚洛星期五表示，该州的共和党人控制的议会将会收回宪法赋予他们任命该州选举人团成员的权力，而且将会在下星期一启动这个程序。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并不是民主投票直接产生，大选结束之后，各州份的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 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总统选举结果。马斯特里亚洛在接受班农战情室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一直有同宾夕凡尼亚州参众两院联系，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宾夕凡尼亚州议会在州务卿办公室收回任命宾夕凡尼亚州选举人团成员的权利，因为在该州的葛斯底堡的听证会上，很多监票员和其他证人指控宾夕凡尼亚州在今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出现了严重的非法行为。他还表示，宾夕凡尼亚州参众两院的领袖和一半的参众两院议员都支持他这个建议。他说，我在网上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和我的同事协调这件事，我们希望宾夕凡尼亚州两院能够通过一个决议案，最好是今日就能够通过，我们将会任命选举人。但是他亦都承认这个程序可能需要抗争。他说，我知道我们将会听到州长和州务卿的强烈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够令这一切在我们周围发生而袖手旁观。如果今年大选出现了大量的阴谋诡计，就需要议会介入，因此我们将会为此抗争，必要时我们会将他们告上高等法院。同时鲍威尔星期五接受霍伊卡尔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拿到支票存根的相片，这些支票是用来支付收购选票和进行违法行为的。根据他掌握的资料，拜登至少获得了1000万张不应该得到的选票，同时他的团队正在确认还有几百万的死人票。鲍威尔说，根据美国法律，除了加州之外，所有州份收购选票都是违法的。鲍威尔表示，在川普选举夜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部分关键州份迫不得已关闭投票机几个钟头来进行更改操作，才能够令拜登的得票追上川普。鲍威尔在星期三晚分别在乔治亚州和麦歇根州提出诉讼，被形容是投下炸弹之母。川普的法律顾问迪伦11月26号在研究鲍威尔的法律起诉书之后说，鲍威尔只需要赢得一些简单的指控就能够推翻选举结果。迪伦说，鲍威尔的诉讼包含的多项指控可以分为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点票过程中存在多种违规行为，包括将大量选票被错误堆放，阻止共和党监票员进入点票地点等等。第二个主题是Dominion投票机很容易被黑客入侵，专家有展示到怎样手动操纵的记录，更改设置以便将会有更多的选票成为问题选票然后删除。迪伦指出，这些都是严重性指控，并且包含有说服力的证人证词。考虑到拜登领先川普的差额好小，任何一个大主题都足以改变选举结果。他更点出起诉书中提到的一项最简单可行的指控，有望获得法院的快速验证。成千上万的选民在搬离某个州之后返回投票，同时他们亦都在搬入的州份投票，亦都只是同一个人投两次票。咁验证了一点，只要查询全美数据库的选民注册信息以及对照各州的记录就可以。迪伦说，如果这一项指控影响了几千张选票，再加上之前发现的假地址投票，亦都会影响过千张票。如果这些很具体的指控影响到的选票数量足够大的话，取消这些选票将会影响选举结果。他说，这种简单方法会令人信服，比起那些更复杂的理论会容易掌握和证明。迪伦是加州执业律师，亦都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目前是川普的律师顾问。亚利桑那州议会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选举公开听证会，与会人士将会包括川普总统的律师艾利斯和朱利安尼。根据亚利桑那州议会的共和党成员的讲法，今次听证会的目的是收集证据，并且证明需要召开特别会议，搞清楚究竟发生什么，并且迅速采取相应行动。在星期三的宾夕凡尼亚州听证会上，多位证人提供了证词。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之后， 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亦都将会分别在12月1号和12月3号举行公开听证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自行宣布胜选已经过了20日，但是所谓已经当选的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就没有宣布辞去联邦参议员职务。有分析指，咁显示连佢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同埋拜登已经当选。美国南卡罗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赞文分析话，其实最唔相信拜登已经胜选嘅，正系拜登嘅副手野心勃勃嘅女政客贺锦丽。佢话如果佢真系相信佢哋已经获胜，但可以辞去联邦参议员职务，要加州嘅民主党州长再任命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咁样既唔会减少民主党喺国会参议院嘅席位，佢又可以全心投入政权交接。但系贺锦丽冇咁做，正好凸显拜登阵营真正嘅忧虑，咁就系那扎嘅机密可能被拆穿，拜登嘅总统梦唔会实现。喺推特上，好多网友向贺锦丽提出类似嘅质疑。当年奥巴马赢得大选10日之后，就辞去咗联邦参议员职务。而家拜登宣布胜选已经20日啦，点解佢仍然冇动静呢？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11月3号，奥巴马喺总统大选中获胜，13号立即宣布将会辞去伊利诺州联邦参议员职务，并且要州长指派人选接替佢。以上系今日带俾大家嘅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接住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他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的测试版测试将延续到明年。这个表明商业服务也都不太可能好像之前计划那样在2020年推出。SpaceX 工程师 Kate Tice 说，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预计在明年年初，也就是1月下旬至2月底，大幅擴展我們的星鏈服務測試版測試範圍。星期三， SpaceX 剛剛將第16批星鏈衛星發射入軌道，自2019年以來， SpaceX 已經發射了近1000個星鏈衛星。在提交給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的文件裏面， SpaceX 曾經預計到2020年底提供商業服務，之后在2021年迅速扩大到覆盖全球人口。现在看来，商用时间可能会退后。星期四消息，美国太空局 NASA 已经开始在发射平台上组装首枚太空发射系统 SLS 火箭，计划明年进行首次飞行。据说 SLS 火箭是一枚巨型火箭，是美国太空局Artemis 項目的關鍵組成部分，計劃在2021年11月首次亮相。 NASA 表示，一旦組裝完成， SLS 火箭的高度將超過自由女神像，發射時的最大推力將比50年前用於發射阿波羅登月任務的土星 V 號火箭高出大概 15%， 這個令到它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火箭。據說Artemis 項目旨在2024年前將太空人送回月球，而月球著陸器是這個項目的關鍵部分。著陸器將攜帶兩名太空人前往月球，在佛羅里達州組裝的助推器部件將在2021年11月發射美國太空局的下一代載人航天器獵戶座，來進行兩次繞月飛行測試。獵戶座將不會搭載任何太空人。據說這項任務名為 Artemis 1，將被用來測試飛船和火箭的性能。緊跟其後的就是 Artemis 2任務，這個任務計劃在2023年執行，之後就是2024年的 Artemis 3。據知情人士星期四透露， IBM 正在計劃在歐洲多國裁員大概10000人，来削减它增长缓慢的服务部门的成本。 并为剥离这个业务做好准备。IBM 在11月初和欧洲劳工代表举行会议时候宣布了在欧洲的裁员计划。这次大范围裁员将影响 IBM 在欧洲大概 20% 的员工，其中英国和德国员工受到的影响最大，波兰、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很多员工将被裁员。IBM 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发布声明说，我们的裁员决定是为了向客户提供最好的支持，并让他们采用开放的混合云平台和 AI 功能。我们还将继续在 IBM 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在这次裁员中受冲击最大的将是IBM 的 IT 服务业，这个业务处理日常基础设施营运，譬如管理客户数据中心，以及为安装、操作和维修设备提供传统信息技术支持。近日曝光的一项新专利揭示了苹果想要为未来设备引入持续性血压监测的选项。苹果在专利描述中提到，这项技术可以在不打扰用户的情况下，通过脉搏传播时间的方案来测试佩戴者的血压。这项专利暗示用户需要佩戴电极或者其他某种形式的传感器，才能够配合 Apple Watch 实现这项持续性血压监测新功能。之前苹果都曾经研究过不使用电极或者就来带来持续监测心率等方案，但它不太可能面向所有用户，仅是建议在医学观察期间使用。路透社星期四在独家报道中说，苹果最大生产代理商红海科技集团的子公司富士康正在将 iPad 平板电脑以及 MacBook 笔记本电脑的部分装配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苹果的第二大供应商和硕已经批准了在印度投资42亿3000万美元，设立子公司和硕印度。红海以及苹果的另一台湾供应商伟创已经在印度设厂。富士康一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在苹果要求生产多元化来降低美中贸易战带来风险的情况下，富士康要在越南东北部的北江省设立新的生产基地，建立 iPad 平板电脑以及 MacBook 笔记本电脑生产线。新的生产线将在明年上半年投产，这个将是红海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 iPad。 市值虽然屡创新高， Tesla 却仍未摆脱产品质量风波。日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 Tesla 已经在美国申请召回9537架汽车，其中包括9136架2016年款的 Model X 和401架2020年款的 Model Y。 召回原因是车辆装配时候或者存在着重大失误。事实上近期以来Tesla 产品安全问题频发，11月22号有网友在微博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高速行驶的 Tesla Model S 天窗脱落。11月23号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研究显示， Tesla Model X 的无锁匙进入系统或者存在着重大安全漏洞，黑客只需90秒即可以将架车解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想谈 同大家追踪一下咧预防武汉肺炎嘅疫苗噶，咁啊到而家嘅情况，咁啊我哋喺呢个节目度咧几个月前咧就已经同大家系讲过咧，喺全球入边呢只疫苗嗰个研发情况噶，咁而家有成果咯，咁啊过去嗰两个礼拜咧，美国嘅辉瑞公司同埋 Moderna 咧都有好消息噶，咁啊根据佢哋第三期嘅临床试验到现时嘅结果咧，佢哋嘅有效率系达到呢个95%噶，咁啊当然啦，这个临床试验嘅仲系进行之中噶，咁啊最终嗰个数字可能会有啲改变，咁但系到现时为止咧，这个95%呢个数字咧系相当令人鼓舞嘅，咁啊相信呢两间公司咧都已经系向美国嘅 FDA 咧系申请呢个紧急批准噶啦，咁咧就系希望咧喺未来几个礼拜咧就可以获得批准嘅。嗱，咁啊呢啲就系科学嘅数据啦吓。咁但系喺大范围嚟讲咧，佢个效用其实同佢个价钱有关系噶。咁叶万峰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咧？
系啊，一只疫苗嘅效用咧，同佢嘅价钱咧系有直接挂钩嘅关系噶。因为如果一只疫苗啊，佢价钱系好贵嘅话，咁只有好少部分人可以负担得起啊。根据啊呢个纽约市嘅大学嘅呢个 Bruce Lee 嘅教授啊呢位，但系佢唔系李小龙啊呢位 Bruce Lee，
同名啫，
同名。咁佢话就系、是、如果好贵嘅话咧，只有一部分人打得起，而有一部分人打唔起嘅话咧，咁咧就冇办法形成呢个群体嘅效应嘅，冇办法形成呢个群体免疫效应嘅，咁样嚟讲咧，就个疫情咧就冇办法阻止，会继续蔓延噶啦。不过好彩咧 ，Pfizer 嘅定价咧就系同政府定咗个价咧就19.5一剂，咁啊每人咧系需要打两剂嘅，打两次嘅，所以总共嘅价钱咧就39元，咁嚟讲咧都系唔错噶。咁 Moderna 咧，佢喺疫苗研发过程之中咧，已经收到政府咧10亿。美金的呢个研发经费噶啦，咁而家咧最同政府签咗15亿美金咧，就提供1亿剂呢个疫苗噶，咁加起嚟咧就系25亿美金嘅1亿嘅成本咧，就系提供1亿剂嘅疫苗嘅话咧，咁每支就25元啦，亦都系需要每人打两支噶，咁咧咁嘅情况之下就50元一剂噶，咁咧呢个价钱啊相对嚟讲咧系点样咧嗱？在美国的市场来讲，一个流感的疫苗通常来讲大概是40元左右，平均来讲40元左右的。咁流感的疫苗呢个有效率只有40%-60%嘅啫。但是呢一次这个武汉病毒疫苗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95%的，所以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咁呢还有呢就是政府亦都做了很多东西啦。首先佢規定所有嘅呢个私人保险同埋呢个雇主营运嘅保险咧，保险计划咧都要免费咧同嗰啲顾客或者雇员咧系打呢个疫苗噶。咁而由政府营运嘅保险计划咧，就对嗰啲低收入啊同埋啲年长者咧系免费打呢个疫苗噶。咁唯一咧就系冇受嗰啲完全冇保险嗰啲人咧就冇办法啦，就唯有自己揞荷包啦。咁啊大概系40-50元到啦。咁啊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咁贵嘅啫，你出街食餐饭就差唔多咁价钱咯。
其实合理嘅，因为佢冇保嘅就系嗰啲冇呢个保险啦，同埋系唔系低收入嘅人士嘅。咁样对嗰啲人嚟讲，几十蚊打两剂武汉肺炎嘅疫苗，我觉得应该系都值得俾，都俾得起
嘅。俾得起，唔会太困难嘅。
另外呢即是根据呢个 Dr. Bruce Lee 啊，佢如果纯粹系用经济嗰个角度嚟睇呢两隻疫苗呢，佢话嗰个价值呢肯定唔止话每两剂几十蚊咁平㗎喎。
係啊，根据呢个 Professor Bruce Lee 讲呢，佢个评估呢就係、是、如果从一个纯经济角度去睇呢个疫苗，如果呢个疫苗只能够减低呢个重病嘅数量嘅话咧，个数目嘅话咧，咁啊，因为打咗疫苗之后咧，就唔需要付呢个医疗费啦，啊，亦都唔会因为唔翻工啊，喺经济上嘅损失嘅话，咁每个疫苗咧，佢个价值咧系大概200-800元噶。 但如果啊呢个疫苗咧系可以防止病毒感染啦，咁咧佢嘅价值就更高啦。最少咧系$400到$1,100嘅。咁啊，另有一个机构咧，从呢个 Moderna 嗰个疫苗亦做过评估噶。咁佢哋咧就系、是、当时咧定佢有效率只系60%嘅啫。咁咧佢哋估计咧每个疗程咧就可价值啊值$300嘅。但而家现实嘅数字出嚟啦，就系佢个疗效咧系非常之高嘅，远高过60%啦，系95%嘅，所以价值嘅远高于嘅$300咯，系嘛？
系啊，咁即系所以嚟讲咧，而家呢个价钱咧，真系纯粹系希望多啲人系可以打到呢个疫苗咧，变咗有呢个群体呢个免疫咧，就可以就真系杜绝咗呢一个感染嗰个机会嘅。嗱，咁啊，而家就系话，咁啊，打任何疫苗或者任何药物都系咁讲啦，都一定有副作用嘅，有啲不良嘅反应嘅。咁暂时喺 Pfizer 同埋 Moderna 呢两只疫苗咧，佢哋喺呢个临床试验度咧，发现系最常见呢个副作用咧，譬如 Moderna 嚟讲咧，就系譬如会有发冷感觉啦、发烧啊、头痛啊、呼吸困难啊，同埋打呢个打针嘅嗰个手臂会觉得痛啊咁。咁而 Pfizer 呢只疫苗咧，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会发烧啊、疲倦啊、发冷啊，同埋打针嘅部位咧会有红肿嘅现象嘅。咁呢啲就系短暂见到嘅副作用啦。
呢啲都系好常见嘅疫苗嘅副作用嚟噶啦。
系啊，非常常见嘅。咁啊，有啲朋友就问啦，咁长期副作用咧，咁呢个就真系未知啦。
要睇耐啲啦。
要睇耐啲。咁其实即系参与呢个第三期临床试验嘅。參與者咧，喺未來最少未來兩年咧，都一直會受到呢一個監測嘅。咁睇下佢哋個有啲咩嘅比較嚴重嘅副作用嘅。
係啊，嗱，美國嗰方面咧，就川普總統咧已經係委派咗一個四星將軍啊，呢、這個General Perna 咧係負責呢個疫苗個分發噶啦，因為已經差唔多出籠噶啦嘛，係咪？咁啊。呢位四星将军啊，General Perna 咧系一个物流专家嚟噶，咁啊你知打仗啦吓，三军未动啊，粮草要先行噶，咁呢、这个所以佢军方对呢个物流嘅控制啊同埋管理咧系有独到之处噶，咁佢就话佢已经咧准备咗4,000,000嘅剂嘅疫苗咧系准备好晒噶啦，随时可以开动噶，咁只要 FDA 啊俾批准呢个紧急应使用呢个疫苗嘅话咧。佢即刻可以开工嘅，可以送出去噶啦。咁啊 ，Pfizer 已经向呢个 FDA 申请咗呢个紧急使用噶啦。照估计咧，如无意外咧，咁第一批人咧会喺12月咧就开始接种呢个疫苗噶啦。咁疫苗嘅分发咧系由州政府决定噶。咁啊 ，Perna 嘅团队咧系会根据州政府嘅计划分发计划，尽快将个疫苗咧送到位嘅。咁啊。不过好肯定啦，所有嘅人咧，最先受接种呢个疫苗嘅，将会系啲护理人员啦、老人院嗰啲老人家啦，以及其他高风险嘅嗰啲前线人士啦，将获得第一批获得呢个接种呢个疫苗噶。
嗱，咁好啦，即疫苗咧就已经系被 FDA 审批紧啦吓，希望可以喺12月咧就可以面世嘅。咁而你头先讲啊，分发已经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噶啦。咁但系啊，嗰啲民众愿唔愿意接受呢一只疫苗呢？因为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睇，第一个层面咧就系一般嘅市民，其实不嬲嚟讲，过去都相当多年咧，有好多人即系对打疫苗啊，唔单止系呢一只武汉肺炎嘅疫苗啦，对其他疫苗咧都有啲抗拒嘅。咁啊，对呢只疫苗会唔会都抗拒呢？同埋第二个层面就系州政府，佢哋会唔会啊？配合联邦政府嘅批准。而会顺利咁样去俾自己州嘅民众去打呢个疫苗咧，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啊？叶万峰，
咁啊，根据美国嘅民调啦，吓就有40%个人咧对呢个疫苗咧，对呢、這个武汉肺炎嘅病毒疫苗咧系有所怀疑噶。咁好多人咧，其实咧系应该受到呢个左派媒体嘅影响啦。咁啊，对川普总统咧有极大嘅偏见嘅，咁怀疑啊。 啲疫苗咧可以研發出嚟，因為正常嘅疫苗研發係三四年嘅事嚟噶。咁而家呢次咁一年之內都唔手已經可以整咗出嚟，係咪啊？嗰啲咁啊研發商咧受到川普總統嘅壓力，咁啊要佢哋咧喺大選之前啊宣布呢個研發成功，咁啊對呢個川普嘅選情係有幫助啦。
但结果不是，结果是大选之后才公布。
是啊，因为这些就是、其实就很多里面就有很多的政治的考量在里面的啦。就是同一个市民的他就怀疑就会不会为了快可能就走捷径了，乱咁来就不安全的。但根据呢这个美国的最尖端的传染病专家啦，安东尼这个佛契啊 ,Fauci 啊，咁就接受访问时就话呢，佢呢对这个是对这个疫苗呢是完全冇怀疑的。咁如果佢是被安排到去接种这个疫苗呢，佢一定会去接种。而且呢佢会向佢嘅屋企人推荐呢接种这个疫苗添。咁佢话如果 FDA 批准得到，批准可以俾一隻藥一個批准嘅話咧，美國公民咧係唔需要擔心嘅，呢個藥應該係一定係安全嘅。佢仲指出啊，嗱，從而家十二月開始啦，有人接種嘅話，到年尾咧，大概有2000万人咧可以接種呢個疫苗嘅。明年一月、二月咧會更加多人接種。佢希望盡快越多人咧係接种这个疫苗，使这个美国很快形成一个群体免疫的效应在这里。因为呢只有这样呢大家才可以有安定的生活，是不是？如果呢只有一部分人接种一部分人不接种的话呢，那就没了，那呢就个疫情呢就没办法制止的了，仍然是继续蔓延的了。他说现在大概每日呢美国呢就有20万人是这个感染这个病毒的。个情况非常之困难噶，
同埋睇翻 FDA 过往咧，系对药物嗰个审批咧，其实系非常之严谨嘅。即系佢比起其他，亦都系真系世界一线嘅国家嚟讲咧，其实佢个审批咧系比第啲国家更加严谨嘅。即系话你一只药咧，要喺要通过美国嘅 FDA 嗰個審批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所以美國啲 FDA 批得過得咧，應該對佢有信心嘅，我覺得嚇。嗯，
係啊，咁啊 FDA 其實喺呢個世界上個佢嘅聲譽係響噹噹嘅，但居然咧而家好多民主黨嘅州長咧就对佢抱好大怀疑喎。譬如纽约州长呢就话佢绝对唔会相信联邦政府嘅任何讲嘅嘢。佢话呢佢唔会根据呢、这个联邦政府讲嘅嘢呢去要求或者係推荐俾啲纽约州嘅人去打疫苗㗎。因为呢佢唔相信呢、这个联邦政府。
咁即係话佢要去自己州嘅专家再去审批过，先至会俾啲民众打，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其实唔止佢添啊，仲有呢、这个加州啦，加州州嘅州长亦都系民主党噶啦，咁啊亦都有同样啦，有同样嘅谂法，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华盛顿州啦、俄勒冈州啦同埋内华达州都有同样情况噶，佢哋一定要自己 check 过咧，揾人专家 check 过咧，先至俾啲州民、啲市民去打嘅，咁样情况咧。咁啊，當然拖慢咗啦，因為咧今日咧好多人啊都即係好渴望早日有呢個疫苗出現噶嘛。咁呢啲咁嘅州長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咧，主要係玩政治遊戲嚟嘅啫。咁啊，佢哋挑戰緊美國嘅個好FDA 咧，係美國一個制度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嚟嘅。佢咁啊挑戰呢個咁嘅美國基本制度嚟噶。
其实我哋早几个月讲嘅时候都讲过，即係要审批一隻药用唔用呢，即係你要衡量下个利益同埋嗰个害处嘅。咁如果利益多于害处呢，咁当然就应该用啦。咁喺呢一个嚟讲，头先都讲过啦，喺美国每一日呢係有将近20万嘅新感染者嘅。咁所以大家都要衡量下呢个利害关系。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呢就会同大家再追踪呢一个疫苗嘅消息嘅。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叶晚峰，刚才你讲到有些州的州长就说要自己再审批过那些疫苗才让自己州的民众去打的。那么川普总统有什么回应呢？
川普总统回应了这个纽约州州长 Cuomo 的一句，他说当疫苗获批准紧急使用的时候，他不会第一时间将疫苗送去纽约州的。因为我们不会将疫苗送到一个州，而个州政府又不让市民立即接种的。我们等他玩清楚玩够先，决定可以给那些人民打的时候，我才会送过去的。他们说，川普继续说，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就不信任这个疫苗的研发公司，其实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公司。当然他们都不信这个白宫和这个管治团队的。
咁刚才讲到呢，话即係辉瑞同埋呢个 Moderna 两隻疫苗呢，个有效率呢暂时呢已经係达到 95% 嘅。咁究竟呢 95% 即係咩意思呢？咁我就想尝试就用一啲具体啲嘅数字呢，就俾大家有更加深刻嘅了解啦。咁譬如辉瑞啦，辉瑞佢做呢一个第三期嘅临床试验呢，就有超过40,000人参与㗎。咁到現時為止咧，就有170個人咧係受到感染，中咗招嘅。咁而呢170人之中咧，其中162人咧係接受咗呢個安慰劑嘅，咁即係冇呢個疫苗成分嘅嚇。咁而另外嗰8個人咧就接受咗呢個疫苗嘅。咁從呢啲數字162對8咧，大家就可以見到咧接種疫苗同埋冇接種疫苗個分別喺邊度啊？咁另外咧，就喺呢个试验中咧，咁咧就有10个人咧就有好严重嘅感染嘅病征嘅。咁而呢10个人之中咧，有其中9个人咧系接受呢个安慰剂嘅，咁1个人咧系接受咗疫苗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咧，即系接种疫苗同埋唔接种疫苗咧，如果你真系感染到之后咧，嗰个系有严重病征嗰个分别喺边度啦？好啦，到 Moderna 啦 ，Moderna 佢喺呢个第三期嘅临床试验咧，就有30,000个人参与嘅，咁入边咧就有95个人咧系受感染嘅，咁其中咧90个咧系接受安慰剂，5个咧系接受疫苗嘅。好啦，到到严重嘅有11个人咧就系有严重嘅病征嘅，咁而全部咧都系接受安慰剂嘅。咁希望从呢啲数字咧，大家就有个概念，即系知道究竟呢话95%嘅有效率咧，究竟实际你见到嘅系乜嘢啦？
咁除咗头先讲嗰两只疫苗咧，其实英国咧这个阿斯利康同埋呢个牛津大学咧联合研发嘅疫苗咧，就差唔多出笼噶咯。咁咧，佢嘅根据佢哋公布啦，佢平均有效率咧系70%嘅啫。但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注射嘅剂量嘅方法咧，个成功率咧系有90%噶。咁佢哋呢个疫苗嘅试验咧系有20,000人参加嘅，有半数系嚟自英国，有半数咧系嚟自巴西噶。咁啊喺接种两剂，系每人系需要接种两剂嘅。喺接种两剂疫苗嘅人群中咧，有30个人是受感染的，是多过头先
刚才我讲的数字全部都是比较少的。
接受安慰剂的呢就有101人是受到这个感染。最值得留意的呢就是有一群呢这个参与者呢，他们呢大人数大概3,000多人到啦。注射的剂量呢是第一针呢是打半剂量的啫，一半的啫。在一个月后呢才打一个整剂的一个 full dose。咁结果显示呢，佢虽然打少咗，但显示呢佢效用呢90%，比佢啲平均係高好多㗎。
即係咁樣分開嚟打咧，反而嗰、那個見到呢3000人嗰、那個嗰、那個效率咧係仲有九成咁高嘅。咁而家啲科學家專家咧都未曾揾到一個答案點解嘅。咁有啲專家就話可能係更加可以模仿到實際感染嘅情況啦。咁或者咧係更加有效咁促進到呢個免疫系統咧，就係、是、去行動嚟去抗拒呢一個病毒嘅。係
啦。咁根據呢個阿斯利康嘅營運主管啦，個公佈咧，就係、是、公司咧已經準備咗噶啦，係二億劑喺半年之內咧係生產呢個二億劑嘅，供呢個英國使用噶。咁樣咧，仲有呢啲只藥咧，佢哋啲疫苗咧，同頭先美國貨咧有個好大嘅分別，就價錢啊爭好遠喎，原來
平好多，
平好多喎，佢哋咧唔係佢哋正式公布，即係好即係好多英國外界人士啦，即係預期啦，就佢哋嘅價錢咧，只不過係2-4英磅一針嘅。咁、就算啊，4英磅啊，打兩針都係8英磅啫，8英磅即係最多$10到。咁同Pfizer 同埋呢個 Moderna 嗰度咧就爭好大橛嘅喎。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嘅儲藏方式咧就呢、這個咧就方便好多嘅。咁呢、這個阿斯利康嘅咧，佢係可以储藏喺普通嘅雪柜啦，零只系2-8°C咧就 OK 噶啦，就
咁都唔系话普通自己屋企嘅雪柜嘅，即系都系话即系一般系有可靠嘅，即系嘅储藏方式。
咁你唔可以一边摆牛排一边摆嗰个
疫苗，
嗰个疫苗噶。
咁
但系呢个温度就好容易控制，但系Pfizer 同埋 Pfizer 就好要求好高噶，要储存喺-70°C 啦，
系啊，呢、啊這个系冷藏，系要真系要-70°C。咁即系佢话整个嗱，你唔好忘记，唔系就系储存，佢运送嘅过程都要保持喺-70°C摄氏吓。我哋讲全部都系摄氏啊吓。咁咧就零下即系摄氏-70°C咧。咁啊，同埋一解冻之后咧。佢只係可以暫時啊，只係可以咧，係要喺24小時之內咧就要使用嘅。咁而 Moderna 咧就好啲啦，佢咧就係要求要喺-20°C儲存嘅，咁啊可以儲存6個月嘅。咁一解凍之後咧，咁佢就可以擺喺雪櫃，即係攝氏二度到八度咧，就可以擺30日嘅。咁啊，呢一個就即係使用方面，實際上咧就係、是、比較方便，比起 Pfizer 嗰只方便嘅。咁、所以即係實際上嘅運作啊，點樣樣去嗰個流程啊，點運輸咧？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實際嘅考慮嚟嘅。
嗱，咁啊，如果喺已經發展嘅國家，美國、英國、德國咁呢，加拿大啊，甚至嚇都。就算你-70°C都 OK， 我困难啲啫，佢都可以做控制，可以即系做得到嘅。但系去到啲发展中国家，譬如非洲国家、贫穷国家咧，你-70°C佢都冇办法帮，即系佢冇咁嘅技术，冇咁嘅器材帮去提供呢咁嘅储藏方式嘅。咁啊喺咁情况之下，阿斯利安呢只咧就会对佢哋嚟讲，一价钱又平啦，而且咧就系、是、比較容易使用，所以咧會受呢個發展中國家所歡迎噶啦，肯定。咁啊，而家咧發展中國家嚟講咧，最近咧 G20 啊全球峰會啦，就係、是、G20 應該係全球最有富裕嘅國家啦。咁啊，最近咧就由沙特阿拉伯主持舉行咗一個視像峰會嘅。咁啊，峰會中咧，咁啊各國元首咧都豪氣萬千啦，話個個都拍心口話，一定要咧。为呢、這个承诺啊，为啲贫穷国家提供呢个疫苗噶。
咁但系有冇咩实际行动咧？
讲咗就算咗。但系咧呢、這个汤咁啊，但系德国嘅默克尔夫人就非常之担心啦。佢话呢班友净系识得个讲字，个个都系得个讲字，冇实际行动噶。咁啊嗱，而家美国嘅疫苗已经出笼噶啦，12月开始接种噶啦。而呢個 G20 咧，幫助貧窮國家嘅計劃咧，係完全冇做過嘢嘅嚇。計劃係點樣嘅？邊啲國家會受惠啊？啲錢喺邊度？資金邊度嚟啊？嘅時間表係點樣嘅？樣樣都冇傾過㗎嚇。咁、咧，法國總統咧，呢、這個克麥隆咧，亦都提議啦，喂。各位领袖啊，你哋唔好净系得个讲字啊，动作快啲，实效啲，可唔可以大家表明一下你大概可以捐几多钱啊，或者 捐助几多剂嘅疫苗俾啲贫穷国家呢？但欧盟嘅主席就话呢班友先前啊又呼又呢个世卫啊牵头嗰个 Act Accelerator 呢个系即系一个保证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呢个中共病毒嘅疫苗啊治疗啊同埋测试嘅呢个倡议咧，呢大都差唔多成大半年啦吓。差不多一年嘅啦，已经。咁资金方面仍然有45亿嘅缺口啊！而家又问佢哋攞钱，都唔乐观啊！真系，系嘛？
系啊，即系讲到尾都系个钱嘅问题吓。咁但系其实呢、這、一个你头先讲个 Act Accelerator 呢一个计划咧，其实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则嘅，就系要俾一啲最需要嘅地方嘅。咁无论你喺边个地方啦吓，总之你边一个系最需要嘅，你就要系就要。即係要平均分配嘅，咁但係其實講真，即係美國頭先都講啦，每一日都幾乎有200,000人受感染嘅，咁啊，即係美國其實都非常之需要呢啲疫苗嘅喎。
咁我諗呢個 Act Accelerator 咧係個即係定個標準係好高嘅，有些少有些少係過高，即係離咗現實嘅。好坦白講，好似美國咁。咁辛苦先等到个疫苗出嚟，佢而家佢每日200,000人系感染嘅，佢当然系会照顾自己人民先啦。
就算英国都系啦，头先话讲 AstraZeneca 系英国啦，同牛津大学，咁佢哋真系都系要照顾佢自己本身咧，都好需要嘅人。
就算德国啦，德国都会肯定会自己啲国民先打噶啦，除非你唔想下一届你当总统当政府嘅啫，系嘛？
好啦，嗱，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够啦，咁啊，希望咧就俾到啲信息俾大家关于呢一个疫苗嘅。咁如果大家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欢迎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噶，6503958366。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